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民数记的12章1到16节。民数记12章1到16节，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来念单数节，会众来念双数节。民数记12章1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弥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弥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到弥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现在要把他于外关锁7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弥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弥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今天吴牧师带来的信息主题是要谦和，不要嫉妒。我们将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有没有发现那个天气又变冷了哈？是，昨天已经快到60度了啊，结果今天一大早哇，又变得这么冷呀，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暖啊，还是要小心。好，我们在开头之前，同样的，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啊，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来，来，我们有新来的，问他你的意思。好，那我们继续我们上一讲啊，继续上一讲，上一讲是讲到民数记第11章啊，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主要是讲到就是神帮助了摩西解决啊他先前的那个两个问题，一个是管理问题，有没有啊？那神就赐下了70位属灵的帮手、属灵的长老，然后啊来帮助他哈。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吃肉的问题啊，所以神怎么安排？就是把那个鹌鹑鸟呀都集合在他们的面前啊，让他们解决了他们吃的问题。那同时呢，那因为啊这个以色列民在那个时候啊其实显现出一个非常贪婪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也受到了惩罚啊。好，这个事情一过啊，马上大的事情又发生了啊，这一件事情更大条啊，这个发生在领袖群上面啊，就发生在领袖群。 那就是怎么样？就是米利安跟亚伦啊，发生在他们身上。那米利安我们知道是摩西的谁？姐姐。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啊。那米利安跟亚伦啊，都是神认证和摩西一起带领以色列民的领袖哦。哦，你如果从弥迦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说神跟他以色列民讲说，哎，你看他派了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们前面行啊，在过旷野的时候，所以他是两位都是神认证的领袖之一啊。那米利安和亚伦却因为这个摩西娶了古实女子，然后就毁谤摩西啊。那这个问题发生在领导阶层啊，所以问题算是大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里所谓的古实的女子啊，古实女子，那古实女子我们就有解经家就有两个说法啊。那第一个说法就是怎么样？第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他们指的哈，就是他摩西在米甸娶的那个西波拉，啊，他娶了西波拉，那他们主要是故意在贬义他而已，哦，就是说这个西波拉是古实女子啊，就在贬义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种说法啊，就是说，他娶了这个古实女子为妻，可能是因为西波拉已经过世了，然后这个真的是古实女子是续弦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古实啊，古实这两，你知道古实是从哪里来的哈？好，那我们就先回到这个创世纪了啊。创世纪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物叫做挪亚。啊，有没有啊？挪亚有三个小孩啊，三个小孩有闪、韩、雅佛啊。那其中老二韩的孩子，老大就叫做古实 ，OK 啊。那这个古实以后的古实人、古实女子，指的就是说他的后裔啊。这个如果从人来看，以人来讲说古实啊。那如果以地名来讲啊，古实的话，那如果在新约，你去看新约也很清楚。你如果在《使徒行传》那里，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头有一次，这个神啊就感动了，圣灵就感动了腓力，有没有？你赶快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在耶路撒冷的北方的地方，赶快去，那里有需要你去帮助的。结果帮助是谁？就是有一个是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啊，那太监是官名啊，就是在管财政方面。好，那这里就特别讲埃提阿伯及古实，好不好？好，那这个古实埃提阿伯是在古代他们称作是努比亚国，那它是介于哪边？介于红海跟撒哈拉大沙漠之间，那也就是现在的埃及跟苏丹之间的那个地区啊。所以说大概我们知道一下啊。好，那古时人当然他的特色是什么？嘿嘿，对，皮肤黑哈，对，就是古时人皮肤黑。所以第二个说法就是说，哦，他如果真的就是古时人，就是瞧不起他的意思了，哦，主要是说他们瞧不起说他是黑皮肤。所以啊，就是很讽刺的，就是当神惩罚米利安的时候，他让他的皮肤变成什么？雪白，不只是白，还雪白，让他很强烈的对比啊，这个很讽刺啊。好，好，那虽然呢，就是他们以摩西娶古实女来毁谤摩西啊，那接着第二句话他们讲什么？第二句话 他说神除了跟摩西讲话之外，神岂不是也跟我们讲话吗？啊，那我们就可以似乎可以看得到，那个当他诽谤这个摩西的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嫉妒，太好了啊，就是因着嫉妒在深内心的深层地方的嫉妒，然后发作出来，哎，就是一种诽谤啊。好，那这一句话就听在神就听到了哈。那结果第三句就变成什么？接着一句，等于是对摩西的一个非常大、非常好的一个评价就出来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所以之后神惩罚了米利安，然后让他得了麻风病，然后在摩西的求情下，这个医治了米利安啊。那我们从这一段故事，这两组人马啊的行为的表现，我们就来一起来学习。要谦和，不要嫉妒啊！那我们从两个方面很直接的啊，很直接的。第一个，不要嫉妒人啊，这非常直接。第二个，学习谦和啊，就从这两个方面一起来学习啊。好，嫉妒的根源啊，嫉妒的根源在于人心中的那个不满跟不安，所以当人看到别人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就内心产生一种不平衡感啊。那这种感觉进一步就发展，就变成嫉妒了啊。就由于不安不平衡，就嫉妒了啊。所以有人说呢。有人说嫉妒和贪心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两块的绊脚石啊。那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这里又讲，他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啊，是谷中的朽烂，就是哎，谷里面哎看不出来，但是里面是朽烂的啊。那更直白的说啊，嫉妒就是说我没有的也不希望别人有，我得不到的也希望别人得不到啊。当米利安和亚伦毁谤摩西的时候啊，他们的出发点似乎是摩西娶了古时女子的问题啊，好像表面上是这样，但是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心中的不满，嫉妒摩西的权柄啊。他们说难道神就单单的只与摩西说话？那神不也是与我们说话呀？那这当然反映出那个人心很容易因着我内心自己的骄傲或者是不满而不满，那进一步的就引发出嫉妒了啊，并且以外在的理由来掩饰内心的那种不满。那若是我们再看一看米利安跟亚伦他的背景还有他的经历，除了他们是摩西的长辈之外，那他们的确在摩西的成长以及侍奉上面其实真的是有个关键性的一个地位的和帮助。我们知道米利安在摩西刚出生的时候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所以弟兄姐妹还记得哈，他做哪些事？对的哈，好，因为当时的环境是怎么？当时是法老王因为嫉妒以色列民啊，嫉妒啊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地日渐强大嘛，所以除了说把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奴隶，来用苦工 虐待他们之外呢，他们又想了更狠的招啊，就是当他们的婴孩出生的时候，他要接生婆怎么样，就把男婴就把他杀了。那结果这个计谋没有达成啊，那之后他就更直接的要把所有出生下来的男婴就直接就丢到尼罗河去嘛，就要把他灭了。那摩西的母亲他因为没有照着这样做，所以就把摩西藏起来，他后来呢就用篮子把他装着，那就由他的姐姐米利安就把这个篮子就提着提到尼罗河畔的那个芦苇草丛里头啊，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里，然后自己又躲着偷看啊，就远远的站着偷看。然后当法老的女儿惯例的到河边洗澡的时候，就捡到篮子了啊，然后也捡到这个小摩西了啊，那他并且喜欢上这个小 baby。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米利安怎么样？他就站出来了，站出来他就游说这个法老的女儿说什么，帮他找一位希伯来的奶妈来照顾这个小婴孩啊。那也正因为这个米利安的所做的一切，就让摩西就存活下来了，而且并且摩西的亲妈妈还可以亲自的来喂奶，然后不只是能够喂奶之外，还能够得到工资哈，得到这个当妈妈的工钱。我想我们在座的妈妈可能没有拿到爸爸的工钱，他就这样子就又拿到工资了啊。那并且呢，摩西就又能够在他前面的40年里头，就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健康成长啊。好，这是米利安啊。至于亚伦怎么样，亚伦帮助摩西什么？好，那亚伦呢，同样的他帮助摩西，当摩西在米甸啊居住了40年之后，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要他出来领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怎么讲？他说他的是一个什么拙口笨舌的人，他没有口才，我没有办法胜任啊。那神就安排了他的哥哥亚伦来帮助他啊。他说你哥哥不是可以，他是能言善道，可以来帮助你，所以就亚伦就成为他的出口啊，所以一起成就了把埃及人能够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啊。那所以我猜了啊，我猜摩西的姐姐一定常常在想啊，若不是我把摩西从河边救出来，若不是我去向法老的女儿这个代雇奶妈来，恐怕摩西的性命绝对不会存到今天啊，可能他心里这么想。那同样亚伦应该也会这么想啊，摩西不是很会说话，若不是我帮他说话，摩西可能不会做到这个大领袖啊，他自己这么想。那他想摩西要能够到这个地步，完全也是靠他啊。其实弟兄姐妹，嫉妒是他们毁谤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啊，但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摩西的过错，所以就只好借着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的理由啊，来说他们的坏话啊。米利安和亚伦的动机和行为，我们多少也可以体会到啊。那就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在我们平常在职场里头工作的场合，或在教会的侍奉，如果说有一个晚辈经过你调教之后，然后结果有一天这个晚辈似乎比你表现都来得好一些， 或者更得到重视，更得到神的重用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情况下，我们若不警醒，若不警觉的话，心里可能也容易产生嫉妒，也能够导致会去论断，会去毁谤。那这正是撒旦惯用的伎俩，所以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嫉妒的危害我们知道非常大啊。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挡住呢？好，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那个烈怒的凶猛啊，还有怒气的横流啊，这么大的怒气，这么大的烈怒，都还可以对付。但是对于嫉妒来讲，谁能够挡得住呢？所以嫉妒的威力是比什么都强的啊。弟兄姐妹，从圣经上的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很多嫉妒的例子在啊。大家想得到例子没有？可以，很容易，对不对？好，创世一开始的时候，当人一开始堕落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什么原因？献祭嘛，嫉妒嘛，为什么神对他比较好啊？第一个，好，再来，还有约瑟的故事有没有？约瑟被他的都是家人哦，哎，我现在讲的都是自己家人啊，被他的哥哥怎么样陷害卖了嘛？为什么？嫉妒啊，因为爸爸比较好像比较喜欢他啊。好，再来，对的，嘿。大卫你看一直被扫罗追杀，为什么？嫉妒嘛，因为他好像比他厉害啊。那个百姓喊说，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哇，这一口气怎么吞得下去啊？大卫是我栽培出来的，结果他杀万万，我才杀千千，都是嫉妒啊。呀，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嫉妒破坏人际关系。当一个人嫉妒他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了这个敌意、怨恨。那这些负面的情绪，当然就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交流。所以米利安和亚伦因着嫉妒摩西对他产生的敌意，那这就导致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跟冲突。嫉妒使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摩西的优点跟贡献，只看到自己的不满，自己的怨恨。在现今的社会上，有不少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常常都是导致了家庭的不和。我讲很多实际例子，大家大概都很清楚。有的是因为争夺父母亲的关爱，有的是争夺财产，或者互相的嫉妒而引起纷争，所以最终导致家庭的分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差不多四年前，就在 Pandemic 刚开始不久的时候，那个 CNN 的一个采访，大家可能还记得我有提过，就是 CNN 有一个主播叫做 Chris Cuomo， Chris Cuomo 那个时候很有名，他已经被开除了，就是了。他的哥哥叫做什么 ？Andrew Cuomo。Andrew Cuomo 是前加州的州长。哦，纽约，纽约，抱歉嘛，我怎么都讲到加州去？对，纽约，前纽约的州长啊，前纽约州长。结果在采访当中就爆出来了，哎，两个怎么吵架吵起来了？都是这么有名气的啊，地位都这么高的。吵起来原因是什么？对了，两个就在吵说妈妈比较喜欢我，不是妈妈比较喜欢我，就这样子，这样也可以吵啊？你说，就嫉妒 父母亲的关爱啊，这个好可怕，有没有？啊，唯有嫉妒，谁能抵挡呢？嫉妒若发生在教会，哇，那也造成更大的影响了哈。雅各书就描述啊，非常亲，非常贴切啊。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开始。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啊。有了嫉妒纷争，必定会跟着来啊，一切的扰乱。一切的不能同心合一，一切的坏事都跟着发生了哈。那今天的经文也写到了，米安因着嫉妒而毁谤摩西，那结果怎么样？结果遭到了神严厉的指责跟谴责哈，跟惩罚，他长了大麻风啊。神跟他讲说：“你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你为何不惧怕呢？为何不惧怕？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哎，那亚伦去哪里？亚伦没有被惩罚到，有没有？好像没有。哎，对，好问题。那我想啊，主要应该就是这个坏事情的起先啊，毁谤应该就是米利安带领的，啊，所以才会是这样。所以亚伦。也跟这个摩西求情嘛，哈，说啊，你赶快跟神讲啊，饶恕姐姐吧，哈，是不是？那我想主要也是这个米利安开始哈，那造成了这个整个团队也受到了亏损，因为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军部队哈，他们就因着米利安，他必须要在营外待了7天，做一个。好像是洁净礼一样啊，所以整个部队200多万人就要等他等多少7天，啊，这等于是把整个行程都延误了7天啊。所以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就不应该有嫉妒的心，看见别人蒙福的时候，就当为他欢喜快乐，不要嫉妒别人，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感谢我们所拥有的，不要专注于我们没有的。存着爱心，与喜乐的人同乐。当别人有好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嫉妒；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当别人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幸灾乐祸，这样必蒙神的喜悦。阿门。刚刚讲过啊，哪里有嫉妒，哪里就有什么纷争，然后扰乱的事就发生了哈。好，记住哈，哪里有嫉妒，哪里就有纷争，就有坏事情发生啊。话说哈，有一对夫妻啊，那这个丈夫啊，他在外面办公室啊，因为那个童工嘛哈，他们的。Coworker 有几位漂亮的女士啊，那他的妻子一直非常嫉妒啊，因为我也是学得很好，为什么我就在家里啊，他就可以出去，我也是很有学问的啊，呀，所以每天他都会准备一份这个很多问题的清单啊，回来好好问一下，每次下班回来。那问完了之后，还要检查他的外套啊，检查外套。那如果发现了一根金头发，就开始指责你跟他怎么样？黑头发你又跟这个黑的又怎么样了啊？好，那这个他的先生就哇很无奈啊，我说这么认真工作，那他也没话讲啊。那后来他就想到了一招啊。他就买了一把那个棉绒刷啊，就放在车上。所以当每次下班要回家之前，先车上先刷干净啊。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很正常，就刷干净，然后再进去。那他想说，心里想，哇，这样子啊，太太也会比较安心一点，会应该比较高兴一点了。结果太太 一检查，更火了，很火大。然后那个先生说 ：“Honey, what's happening？ 发生什么事？”啊，太太说：“哈，说你现在连秃头的你都教了。好”好，弟兄姐妹一样的哈、哦，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哦，他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得出来，你都没有办法这样避免的啊。哪边有嫉妒，哪边就有纷扰啊，哪边就有纷争，哪边就有坏事情发生啊。呀，所以啊，这也是让我们学习到哈，不要嫉妒，不要纷争啊。好，学习谦和。啊，当米利安和亚伦啊毁谤摩西的时候，摩西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有做什么吗？好像没有哈，完全都没有做。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个评论，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摩西他的品格跟特征了哈。那我们从上一章十一章也看得到啊，当摩西招了70位长老到会幕前，那个圣灵要感应他们的时候，结果有2位没有到场啊，2位没有到场，就是伊利达还有米达，他们没有到。哎，没有到，他们照样讲这个讲预言啊。结果谁？约书亚就很气啊，就说那个摩西叫你到会幕前，你又没有去，但是你竟然也会说预言。结果就要摩西说制止他们不要讲。结果摩西怎么讲？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啊，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那他又讲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你就知道这是多么的谦和的一个人。那不只是这样子，他还为谁？为毁谤他的人米利安求神怎么样医治他，还求神医治他。谦和啊，谦和这个字的原文其实它包含很多意义在啊。第一个，我们直接想到的，他就是谦虚，他就是温柔，他就是卑微，他就是贫穷，自认为邻里贫穷，他不傲慢，他不骄傲，至少包括这层面啊。那这就是摩西的谦和，他其实就是从内在的平安而来的。那这个内在的平安，如果不是没有神的恩典和平安，是不可能有谦和的哈。摩西能够不顾他们对他的毁谤，把自己的人格还有感情全部都怎么样？全部都交托给神，默默的忍耐等候神的旨意。那这也是摩西对神信靠的一个表现啊。我们从罗马书12章，我们可以看得到，来一起来读12章19节，来开始。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虽然摩西他都一句话都没有讲，结果谁说话了？神说话了啊！神就说话了，神在7、8节这里就讲了，他说：“嘿，你们啊，就是这个米利安跟这个亚伦啊，你们中间若是真的有先知，我给他的启示也只是透过异象、透过梦中而已。但是我的仆人摩西啊，跟我的关系是亲密到不可以啊，我是面对面跟他说话的，我跟他说的话都是明说啊，我不用用谜语啊，不用用其他的 人来托或者利用其他，我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好，弟兄姐妹注意啊，面对面其实原文啊是口对口哦 ，pale pale， 希伯来文叫 pale， 这是口对口，意思是什么？最直接的哦，我有什么话直接就灌给他，他马上就讲了，哦，就这么直接的哈。谦和的人会得到神的祝福哈，所以你如果从那个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哈，哇，那个就更清楚了。登山宝训他讲到的其中有两个是吧，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谦和就包括了这个虚心跟包括了温柔啊，所以强调这个谦和非常重要，必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谦和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啊，谦和的人容易跟别人建立好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并且不会自高自大，而且谦和的人说话温和，不会用言语伤害人。所以弟兄姐妹问你们，你们喜欢跟那个谦和的人做朋友，还是喜欢讲话带刺的人做朋友？当然嘛，哦，谦和的人好合作嘛，不会你讲一句话就被顶回来啊，所以谦和非常重要啊，所以经文上也跟我们讲说，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谦和的言语可以化解冲突，带来和平啊。此外呢，谦和还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哦。为什么？也可以让这个使自己能够更加得到智慧。谦和的人他怎么愿意接受批评，愿意接受建议，会从不断的改进自己，那这种态度就使他们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得着智慧啊。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个，来开始，你们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所以谦和的人因着容易接受他人的意见而得着智慧，能够从批评中得到益处，并且不断的成长。谦和的人不会因为成功而骄傲，而是感恩并且谦卑啊，不会骄傲，反而是感恩谦卑。最后呢，谦和的人更能够带来内心的平安。谦和的人不会因为自尊心受损而感到痛苦，因为他们懂得放下自我，接受自己的不足啊。那如果要讲谦和，最伟大最伟大的谦和的例子是谁？耶稣。对了，主耶稣啊，主耶稣是谦和的，我们最需要啊的学习的榜样啊。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着安详啊。对，所以主耶稣他亲自的邀请我们来学习他的样式啊，那学习他的样式，我们就必定能够谦和，让我们内心能够平静安稳，得到安息啊。谦和的人懂得放下自己的权利，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们刚刚也讲了啊，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啊，但是呢，他愿意降卑自己，然后取得奴仆的形象，甘心的顺服父神的旨意。耶稣没有为自己的权柄争论，而是把一切都交给神。这提醒我们啊，在教会或在工作场合，若是遇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应当选择信靠神，而不要急于争夺自己的权利。所以神因着耶稣这样子，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万民之名之上。同样的，我们如果来依靠神， 神当然也会把我们提高啊，这是绝对的。当我们效法基督或者效法摩西的时候，来学习那个谦和的生命，愿意顺服在神的安排，不与人争竞，不论断他人，而是以谦卑谦和的心来行事，来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啊。有去过这里吗？Nancy 在不在？哦，有去过哈。好，这个故事发生在1884年啊。1884年有一个年轻人他去世了，然后在葬礼结束之后啊，他那个悲痛的父母亲啊，就决定为他建立一座纪念馆之类的啊。那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就去找了，到了哈佛大学去了啊，就找了哈佛大学的校长，然后那个时候的校长叫 Charles Eliot。好，那这个校长就接待啊这一对非常淳朴的夫妇啊，就进了办公室，就问他，礼貌的问他说：“我能够为你们做什么？”啊，那他们就表达说他们想要这个捐助这个一个纪念馆或纪念楼之类的来为他的这个小孩嘛。那这个校长呢，就看到说哇，他们这么朴素，又是乡下人啊，看起来就说好，那这样子啦，你们不要空口说白话，你们就捐助奖学金好了啦，奖学金你们比较出得起嘛。那这一对夫妇就说，我们想说更大的啦，更多一点，或许是一栋建筑啦，好不好？那这个校长居高临下的语气啊，就说你这个想法太贵了啦，也太不实际了啊，奖学金就好了，你们回去想想看啊。结果这一对朴实的乡下人的夫妻就手牵着手就这样就出去了。结果到了第二年，这个哈佛的校长就听到了，哎，西岸有一个学校建立的啊，它名字叫 Leland Stanford 的这个学校就这样子被成立了。那这个成立结果就是捐助人就是这一对夫妻啊，捐了2600万美元啊，就在那个年代。那这个就是哈佛大学成立的故事啊，是这样成立的。Stanford，sorry，都一直在口误。Stanford 就这样被成立了哈。Stanford 大学就成立在1885年，就隔年啊，然后就是由这个 Leland Stanford 这一个先生，还有他的太太 Jane Stanford 成立的，为了纪念他的小孩 Leland Stanford Jr.那这个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在于说，那个时候校长居高临下啊，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啊。但是对于这一对老夫妇，哎，他们也蛮谦卑的，谦和，人家也不争论啊，呀，就这样。那对于哈佛来讲，他失去了这一笔啊。那同样弟兄姐妹一样的啊，也让我们存着谦和的心，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哈，不要把自己带得高高在上，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来领受那个全面的祝福，还有更多的学习跟更多的进步空间。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不是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啊，你今天的教导，主，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啊，有些时候我们是真的软弱，我们也会骄傲，我们也会自满。主，我们心里偶尔也会啊不平衡， 也会有嫉妒的心。主，但是这个你都知道，就求主来加添我们力量，随时的提醒我们，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主耶稣那个谦卑的谦和的心，主，也让我们能够避免掉像米利安这种诽谤这种嫉妒的心，主，就求主来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